到八节。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看人，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今天讲台的正道题目是建造信仰共同体，我们请苏珊传道。
各位姐妹平安，我们很谢谢诗班为我们献唱，还有谢谢淑芬为我们读了这节今天的信息经文。当你在听诗班献唱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的态度是觉得说，哇，他们今天虽然人少，但是唱得很有力，很雄壮，还是你的心是跟他们一样，是因为我们所敬拜的神是这么的伟大，是配得尊崇的，那我们在这里是一起在这里，虽然他们在唱，但是你的心也在唱，以至于他在听。他说虽然人少，但是唱得很棒，很欣赏。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角度，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建造信仰共同体。好，那上个礼拜上一次我已经讲了腓立比书第一章。那他那之后，腓立比书第一章所讲的主题是让我们这个信仰共同体如何的来发挥影响力，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孩子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发挥影响力，而确保让我们效法保罗，成为现今世代有影响力的基督徒。那今天进入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的学习，是要讲我们这个能发挥影响力的群体本身，它的内部应该如何建设。就是我们是一个可以让神使用来发挥影响力的群体。那现在第二章，让我们来学习这个群体的内部应该要如何来建设。这是我们一起可以来思考的一个问题。好，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慈悲怜悯我们的上帝，感谢主，你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敬拜你。是的，主啊，只有你的话语可以一天一天的来渐渐改变我，渐渐改变你的孩子们，你的百姓们。愿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更明白主的话，并且有回应的行动，更新我们的心怀意念，以至于能够在 Richmond 这个城市，闽南堂可以成为荣耀神的信仰共同体。我们如此恭敬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当我在做信息预备的时候，我通常就是在可能两三个礼拜以前，我就开始要思考祷告，然后在这样一个信息的经文的内容里面不断的反复默想， 或是跟神对话，或是跟这段经文对话。那当我在构思今天的这一个主题，建造信仰共同体的时候，我常常就会站在我住宅的窗前啊，然后你看到的这个是从我四楼照下去，左边你看到的是2016年我的对面有一间屋子，然后有一片大树林，然后你会看到远远的有山，就是那个北边的山，到了冬天雪景也很漂亮。但是从2017年以后，这个旧屋被打掉了，然后到现在为止2019年了，他开始在做建造。好，所以这就是同样是在我家对面，但是环境在变。所以上个礼拜当周传道在讲他的信息的时候，他也引用了他的住家的周边，看到神给温哥华这么美的一个环境。我坐在台下听的时候，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印证，就是说我们是同源一个圣灵，在那里引导我们，在预备上帝的话，所以我们思想的方向是会一致的。所以如果说我没有把这个前因讲出来的时候，我只是开始说，哦，这是我住家对面，有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会觉得说，哦，那这个跟上个礼拜的信息有一点相似，那就是互相抄袭，就是抄袭这样子。但是事实上我今天要声明的就是说，这是圣灵的工作，哈，对，所以我也很得鼓励跟安慰。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改变，旧的换成新的，从一间屋子现在变成可能盖起来一大区，会有很多人可以有屋子住，搬进来住，成为一个更繁荣更丰盛的一个环境。好，所以他也帮助我来思想，我们说我们基督徒，圣经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你得救你就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重生就是第二次的生啊，是从圣灵而生。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第一次生是借由我们的母亲，我们父母生我们，所以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它的含义它的意义在于你那一个属灵的位分。那我想下想了解一下，就是说当你和我重生了以后，那我们有没有想到重建的部分？那重建这个，重建的这个建筑，重建你的生命的这个部分，在你心中的比率占了多大？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是一起来思想这个建造的主题，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建造的主题。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就告诉我们说，他要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重生重建后的生命数值与生命的承载容量，肯定是会比以前更好更多。那这真的是一个好的无比的一个好消息，是吗？好，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去知道我们这样一个重生的生命，我们也需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有需要被建造。好，所以建造这两个字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总共出现了19次。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9节跟10节对这个地方教会的群体有一个交代，也教导我们啊。我们是不是可以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好，1、2、3。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在那样在上面建造。所以保罗交代每一个基督徒需要谨慎如何在上面建造。这里告诉我们是建造的是谁呀？建造的是谁？要大声一点，很好，答对了。哎，建造的是上帝。好，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你和我，我们定期在闽南堂聚会，我们就是成为一个以上帝、以耶稣基督、与圣灵为中心的信仰共同体。我们需要一起同工来建造这一个共同体。所以从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八节，让我们来学习如何与神同工来做建造的工作。二章一到八节，使徒保罗他在经文的架构上，保罗是先从整个群体当中有行为的开始来做出劝勉，他是由大缩小到个人生命的操练，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周报你会看到那页已经把今天的经文打出来，我们就看着经文一起跟着走，好不好？好，好。所以我们会看见，你如果从第一节看见的话，保罗是说，所以他这所以是带到上面，就是上一章他已经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姐妹要成为一个发挥影响力的信仰群体。那怎么发挥你的信仰影响力呢？好，他接下来就开始讲了，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保罗先对整个教会群体讲话，接下去他才开始进入第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一直到第八节，存效仿就是耶稣基督啊，顺服上帝，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所以在这一八节的经文内容，它涵过了整个教会群体，它也告诉每一个属于神的孩子应该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建造的工作。那对于我今天的信息的结构，我们要知道上帝的道是活泼的，他是可以在人的心中做感动，以至于同样这八节经文，我们也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更深的了解。那我今天的信息脉络，我是从小的我、小的自己循序渐进的进入整个大群体教会，让我们可以来学习如何的来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当我们先从个人当尽的建造自己的责任开始来思想并且化为行动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基督的身体建造起来是人人有责的哦。确实也是如此，因为我这个人的里面对了，我对准基督，你这个人也一样的对准基督，那么整个的群体就会被建造成为一个荣耀基督的共同信仰的群体。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在整个的结构里头我就是从个人开始，从这五节到八节，我们可以看见对我们自己有四个操练是我们可以去学习的。然后在进入第三到第四节的时候，保罗在讲的有四个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去除去的， 到最后我们会看见，当我们这个人对了，你整个的群体你就开始会有那个正面的互动，你就会有一个看见在基督里的合一就会彰显出来。好，所以我今天的信息的这个结构就是从这个方向来。所以当保罗告诉腓立比的信徒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称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在这四节里头，是一段基督论，也是基督的虚己论啊。所以在系统神学上，我们可以把它称，这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是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如何的倒空自己，他如何的屈低自己，他如何的顺服天父上帝的计划，救恩的计划，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当耶稣基督从一个跟神同等的啊，道成肉身来到地面上以后，他明白他那时候在地上所扮演的位分跟角色。所以从他开始出来宣教的时候，你就会看见耶稣基督非常的低调，他每做每一件事情他一定都是静静的做，但是人做了可以触动人心的事的时候，就会有更多的人会想要亲近他，因为需要。他看见了人如羊没有牧者的时候，他的心很难过。所以当他开始真的是突破了当时犹太的一个律法，他们如果说他只是说 OK， 我知道上帝呼召我来到地面，但是我还是要遵守这些祭司文士法利赛人他们就是已经在做教导了，以至于我就静静的好了。但是你相信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今天有可能可以得到这个救恩吗？这个我们以后回去可以问上帝。但是事实上在圣经已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很清楚上帝要他做什么，他就是忠心着在那里做他要他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也会看见当耶稣在地面上的时候，他知道他的角色应该如何扮演。好不好，我们从这一个新译本的希伯来书二章九节、五章八节跟十二章二节，我们一起把这三节经文一起来同读好不好？一二三。不过我们看见那位暂时成了比天使卑微，或义比天使稍微义低一点的耶稣，因为受了死的痛苦，就得了荣耀尊贵做冠冕，好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为万人尝了死味。耶稣因受死得了荣耀尊贵，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他虽然是儿子，是因着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十二节，十三二章二节，好，上帝的话再一次帮助我们知道耶稣 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圣子的位格。但是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他就是顺服天父上帝要他在地上的使命。所以今天你和我，我们一样都是属于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跟神和好，我们也跟天父有了这样一个父子父女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就很清楚，当我们来到教会，当我们在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我们的信仰的一个认知，就是我们同样都是来敬拜这位上帝，我们同样都是在侍奉这位上帝。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时候会，如果说是刚刚来教会的人，或是刚刚才要认识神的人，他可能会因为来到这个群体，他眼睛看到的只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他还不是很认识神，以至于很容易就被我们人的一些行为举止而局限了他来认识神。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人的行为表现，他就开始会有论断，他会开始自己做决定。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在基督里，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孩子，我们都先要有这四样的操练。当我们在神的心，神给我们重生的生命，我们开始建造我们这一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已经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那个老我是一定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嘛。好，所以这个老我怎么样致死，事实上是跟这段经文有关系。每一次只要我们专一注视耶稣，纵使我们在这一个我们在重新来重振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挣扎跟挑战，或是从别人来的给我们的一些状态，以至于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信仰生活有时候不是很平顺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我们才会站立得稳，我们不会因为别人而影响了我们这条信仰的道路。好，所以事实上也是确实如此。那在整个的过程里头，在基督里，我们这样子在教会的侍奉，你有参与侍奉跟你没有参与侍奉真的会有很大的差别。当你参与侍奉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接触人，当你跟人接触的时候，常常你的心是预备好了，但是有可能对方还没预备好，所以他有很多行为举止是超出你的想象范围，以至于我们那一颗火热爱主的心有时候就会被吓到，有时候就会觉得哇，怎么是这个样子，以至于我们就在那里很挣扎，到底我是不是要继续侍奉，我到底要不要继续跟这些弟兄姐妹有更亲的一种交流，这些都在你的日常生活里面会浮现出来，也会让你在那里很挣扎。所以说我们如何能够来操练这四个跟耶稣一样倒空自己，无所执着，屈低自己，以及顺服神在你生命的呼召，真的是你要加入侍奉。你如果没有侍奉，你没有办法去经历这个过程，你没有办法让上帝来建造你的一个重生的生命。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真的是打从心里要告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已经有 50%， 几乎是 60% 的弟兄姐妹是在参与侍奉的。 我们有这么大的比例的弟兄姐妹是参与侍奉的，他们都是静静的在侍奉的岗位做。有时候碰到一些弟兄姐妹的抱怨或是一些一些状态的时候，他们没有反击回去，他们就是这一群已经在操练无所执着、倒空自己、屈低自己、顺服神给他的呼召的一群爱主而且是友好见证的上帝的仆人使女。当然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你在服事的时候，神有时候也会兴起这个环境来磨练你，那个磨练当然是不好受，对，而且有时候会让你流眼泪的，对，但是我们就要开始记得这希伯来书二章，在那个节骨眼，我鼓励每一个弟兄姐妹，你需要专注耶稣，就是那位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他因为摆在面前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的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所以你我们都是基督徒，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一条路我们需要跟随主一起来走，你一定会走过，有一天你会跟主耶稣一样坐在天上神的右边的宝座，因为这是上帝应许凡是属于他的子女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可以跟主一样的同得他的荣耀。所以我们需要再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操练的过程里头，我们需要再一次来重新厘清这个救恩论的重点。所谓救恩论，就是你得到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你受洗信主以后，大部分的人可能就想说 OK， 那我已经毕业了，我以后我离开世界以后，我不用去担心我去哪里，我知道我会回到上帝那里。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的救恩是有延续的，就是从你信主那一天一直到你离开世界那一天，这条你每天的生活，事实上你已经开始在走要成圣的道路。所以这条成圣的道路是我们每一个人现在在走的路程。有一天主耶稣来了，或是我们去见主，有一天主第二次再来，他要问责的，他要问说你如何喂养照顾你自己那个重生的属灵生命。这一个就是在他神给我们这一段机会，就是来建造自己改变自己，靠着神靠着主靠着上帝兴起的环境，你要跟神配合，让他来建造你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的信仰共同体，我们是需要成为耶稣基督精兵，我们同一个信仰，同一个洗礼，同侍奉一个主，所以保罗说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己心，这是什么意思呢？从新译本的解释就是说，你们应该有这样的思想，这也是基督的思想。所以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有这样跟在神面前是倒空自己、降低自己、顺服上帝的呼召，他没有坚持自己的哪一方面，他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就是要跟着他有这样的思想。那你心里可以想说，哇，这好难啊，我又不是神，我怎么做得到？我们就是尽量做，因为上帝怜悯我们的软弱，上帝会帮助我们。但是你要知道，一年两年三年，你信主已经多少年了，可能有些人20年30年或是10年或是5年2年，但是从你信主那一天直到你要见主面那一天，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吗？不知道。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好好的来建造我们这一个重生的生命。好，我特别用的这个是在台湾三军有礼兵，这些礼兵他们是怎么产生出来的？高中生毕业了去当兵，他要抽签啊，看你要分到哪个兵种啊，就是有人就抽到就是要当礼兵啊，他没有选择啊，他抽到的，他就是从不懂开始被训练到他可以在不同的，不管是现在的什么和平纪念堂，就是以前的中正纪念堂，或是国父纪念馆，甚至是忠烈祠，他们每一天都有这些礼兵在那里站岗啊。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看到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操演，我心里就想说，难道我们属于上帝的子民，我们不应该比他们更好吗？或是跟他们一样，就是每一天被操练。那个操练不是说你有形的一定被规定在哪个时间做什么，而是我们的操练更高深的，就是说是没有人管你的状态下你在那里做操练。好，那这个是真的是只有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才可以做得到，而我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们。所以我也请你们把这样的一个图像印在你的头脑里，让他来帮助我们，说我们属神的百姓，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彰显出来。我中间放了一个小弟弟，他从2岁开始，他常常就到这个国父纪念馆跟着这一些礼兵后面，他就跟着他模仿他的动作。他3岁以后开始，他就真的是可以100%跟着他们做一样，以至于我不晓得是什么状况下，居然真的为他量身定做了一套合身的制服。他现在在很多礼兵的这样的一个节庆表演的时候，他已经被接收成为其中一员。每次当他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引起全场专注。好，为什么？一个这么单纯的孩子，因为他那个心有愿意说，我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模范，以至于他自己真的在家，他爸爸陪他练习，晚上也练习，冬天也练习。3岁开始，他就正式的加入这个团队，他现在6岁。他叫向杰恩小弟弟 Ryan， 他现在已经是轰动全世界，因为很多你外宾来，有时候他也是会让他展示一段。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说难道我们属神的孩子不应该跟这样一样，就是当你一在群众中的时候，你的言谈举止你不用讲话，人家就看出你跟这个礼兵一样，是把所有人的目光吸来，吸来不是让你荣耀自己，而是他知道你很特别，因为你后面的那一个上帝是最特别的，以至于我们可以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好，而这一为什么会特别放这个小弟弟？我们相信我们的信仰，神一直告诉我们是要传承的。我们需要去思考闽南堂中文部除了我们以外，我们的下一代。我们很高兴常常看见丹宁在这边，我们对你有希望，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更多的下一代可以在我们当中，我们需要给他们有好的模范，需要给他们建立一个如何跟我们一样跟随主、忠心侍奉主的长辈。所以我们会看见，就是说这是我们自己要建造自己的生命，但是保罗也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还是有很多从原罪来的无论是自私自利、贪图虚荣、骄傲或是自私，这一些都会阻碍 在基督里的群体要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就会被打折扣。那这些东西我们里面深层生命里面都会有，有时候不会显露出来，是因为我们跟人家的和同工作事还不够那么的亲密跟深。但是如果你侍奉的越深，你自己会看见神就让你看见你的里面那一个隐藏的东西就会渐渐显露出来。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侍奉，因为在我们侍奉里面是让主来光照我们里面有哪一些东西是需要一一的再来改变的，一天一天渐渐可以被主来改变。好，就像我们刚刚我们玛丽莎姐妹带我们唱的那首诗歌一样。所以每一次当我们有内心有一些不舒服的东西在翻滚的时候，我可以鼓励弟兄姐妹，你马上就用四个英文字 WWJD What will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或是耶稣会怎么想，你我们就可以从这方面来帮助我们自己。所以当我们知道说这个信仰群体的阻碍，为什么这些阻碍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我们一起来把这几节经文读一遍好吗？哈，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六节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林前十章二十四节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十章三十三节说，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十三章五节说，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好，所以总归这些经上帝的话就告诉我们说，当我们求自己的益处的时候，当我们就是一个自私的显露的时候，我们不但我们那个重生得救的生命没有办法彰显神的荣耀，我们也没有办法引人来得救。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深层的这些从始祖亚当给我们的罪，还是需要透过每天的生活让神来炼净我们。当我们的个人有了这样的一个改被愿意有被神改造的时候，你就会看见我们整个闽南堂的群体，我们的互动上面，在互所谓哪四个互动呢？就是你弟兄姐妹有彼此劝勉的机会，你们我们都去探访的时候，我们知道哪一个弟兄姐妹的状态，我们会有互相安慰的时候，我们有参加一起彼此有团契交通，等一下散会以后你彼此会有团契交通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彼此的互动。你在你对一个人你表示同情他，你觉得啊你要为他祷告，你的慈悲怜悯出来，那个都是一种互动。所以在这个互动的过程里面，不是用我们个人的意念，而是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同心是以 What will Jesus do? 耶稣会怎么做，同样的意念啊。所以就说他要我们在劝勉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个意念要相同，意念是就说因为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可能你可能需要注意哪一些，那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成为你的提醒者，那如果你愿意什么时候如果有什么状况，或是我如果知道我有哪一些缺点，我可能就是找说，哦妹， 我如果在什么样的状态，开会的时候我如果又讲了哪个话语的时候，那你私下就跟我暗示一下。我们就是在有这种互相交通，就是说彼此有劝勉，好，那我们的意念是怎样？是为了要荣耀神，是为了要使众弟兄姐妹得益处，好，所以在安慰上一样，当我们去探访人的时候，我们那个鼓励人的话是求神给我们智慧，不是从我们自己说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真的就是说在基督里我怎么建造这个弟兄或这个姐妹，好，所以你就是说我们在团契中也一样，好，所以在团契的里头，我们常常有时候会看见每个人有个别差异，你就会有时候就是因为一些心里不舒爽，有时候是在团契里面发生。所以就是说罗马书十五章五节，在新译本上面使徒保罗就帮助我们说真的是愿赐忍耐和安慰的上帝让我们可以同心，我们同心的一个方向是效法耶稣基督，目标是同一个，以至于我们在任何的教会的群体互动里面，我们的意念是相同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如何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呢？就是第一，我们为自己的要为自己祷告，我们好好的来操练无所执着，倒空自己，取缔自己，顺服到死。我们需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去除去自私，其实结党另外一个新译本解释是自私自利，就说除去这些自私自利，或是贪腐虚荣，或是骄傲，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互动，在小组里面，在团契里面，我们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可以在彼此劝勉的时候，互相安慰的时候，彼此有团契交通的时候，或是我们的心有产生慈悲怜悯的状态，是合神的心意的意念跟有神的爱心，这样子的话，我们闽南堂所建造出来的信仰共同体一定是一个可以吸引更多的弟兄姐妹亲人朋友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个群体。我现在要用这一个耶利哥战役的得胜来做一个结尾。我们看见了，当你回去看约书亚记六章的时候，今天下午你有空的时候，你再重新翻一下约书亚记六章，你会看见上帝如何的吩咐约书亚说，看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英勇的战士都交在你手中了，所以他就交代约书亚去传递信息给百姓，总共要绕耶利哥城七天，第七天的时候要绕七次，顺序都讲得很清楚，到最后六章二十节帮约书亚说呼喊吧，所以全部的百姓都呼喊，祭司也吹角，所以当人民听到角声的时候就大声呼喊，这样的一个团结的力量就让耶利哥城倒塌了，他们就可以攻进城去夺取那个城。所以在整个过程里头，你会看见的这一群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经历了上帝主权的彰显，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父母祖父母那一代在旷野的埋怨而全部死在旷野的见解，以至于他们顺服听从神交代叫领袖所传递出来的话语，所以领袖所传出来的话语是带着上帝的权威的，以至于整个信仰共同体他愿意因为顺服神而成为一股团结的力量，以至于能够战胜。好，所以我们也要思想，今天我的主题是说建造基督信仰的共同体， 他的目标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实践主耶稣的大使命。我们一起来读这个大使命作为今天的结束好吗？好，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或义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一起同心祷告。感谢主你的救赎恩典，并留下重生生命的操作手册，就是这本宝贵的圣经给我们，让我们可以从圣经来认识创造主与人类的关系。赦免我们因为无知常常落在罪中而不自知，以至于我们有时候也拦阻了上帝你要做的工作。今天我们再次从你的话语里面提醒，明白重生后的重建工作是你会在每个属你的孩子的生命中所做的工作。愿赐忍耐和安慰的神使我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活出与基督徒相称的生命来，吸引人和我们一样的来归向你。感谢天父上帝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也要说我们爱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